情到深处人孤独。004第三章，无常是苦。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无常即苦，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杂阿含经。人生充满着种种的遗憾和痛苦，在佛经中将它们归纳成为八种典型，名为八苦。这八种苦就是：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爱别离苦；六、怨憎会苦；七、所求不得苦；八、五阴炽盛苦。中国古代有位诗人曾经这样感叹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苦便正是来自于不如己意，也就是无法令自己感到满意，和自己所要求的、所渴望的有所差距，所以觉得不满意，觉得遗憾，觉得很无奈。基本上一切痛苦的产生不外如此。杂阿含经上说，色无常，无常即苦。所谓的色，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这句经文译成白话就是，身体的表现是无常的，不能永久保持不变的，因为无常变迁，所以带来痛苦。八苦中的生老病死苦，便是来自于身体是无常的这个原因，以及受想行识等精神作用是无常的原因。简单的说，那就是生命的无常现象产生种种痛苦。注解：生命精神作用与身体的因缘和合产生生命，身体的衰老败坏和得病影响心理的情绪和感受，使得身体上的痛苦蔓延到心理上。以老而言，当一个曾经年轻漂亮的少女发现自己有一天竟然变成了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时，她的内心升起惶恐不安等种种抗拒的情绪，使得内心充满痛苦。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不管她再怎么不愿意接受我已经老了这个事实，一切终归无法改变。也许她并不甘心就此罢休，而尝试以化妆整容来企图掩盖这个事实。当这种努力再次失败时，双倍的痛苦将降临在他的身上，绝望的感觉再次严重的侵袭着他。病苦，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生病时，由于四大的不调而往往导致体温的增高，或者身体其他方面的不适。如果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好好的躺在病床上休养的话，我们所承受的将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内心的焦虑急躁也必定会啃食我们的心。万一久病不起的话，那更糟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恐惧、疑虑、不安，总之就是苦不堪言。死，有人把它叫做大限，也就是最后的期限的意思。死意味着生命的终点， 所有美好的感受，来自于感官的刺激，喜爱不舍的事物。我们所渴求永久拥有的，我们的欲望，和我们所依赖的这个身体和精神作用，都将灭去。我们对种种欲望的贪求被终止，于是苦随之而生起。
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所喜爱的一切了。
面对死亡时，我们的内心如此呐喊挣扎，而生正是一切痛苦的开始，所以列居首位。同时，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老病死等苦的形成原因，正是贪生和求生，对生命无限延续的渴望。为什么人会贪生怕死呢？究竟生有何欢，能令我们如此留恋？而死亡的背后，又存在着一些什么可怕的事情呢？生何欢，死何惧？心理学家约翰 C. 马格斯和理查德 L. 马格斯在《死亡和死的心理学》一书中，综合了死亡恐惧的心理基础，得出结论说，人之所以恐惧死亡的心理原因有下列七种。一，死亡将人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无论日子多好，死亡是一个终结。二，无法在死后继续照顾子女家人。三，死亡可能给亲友带来打击。四，死亡使得自己许多想做的事情半途而废。五，惧怕死亡时的痛苦与凄惨。六，死后遗体会变得怎么样？会发臭，会枯萎，不可想象。七，死后世界到底怎样？没人知道。虽然有人说是极乐世界，但是到底死后会到天堂还是地狱，总是困扰着人们。简而言之，这种种的担心、害怕、忧愁、苦恼，其实都根源于对我的执着。人们错认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在串联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担心我死后会怎么样，会到哪里去。有时，我们把身体当作是我，担心死后被埋在土里会不会腐烂、发臭。有时我们又认为在我们的身体之中有着另外一个不死的我，不断地在投胎转世，或者依附在不同的躯体上，也就是一般人所相信的灵魂。有时我们认为身体是我的，财物是我的，亲友是我的，而担心我死了之后，我的一切会怎么样。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当一个人因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愤怒和颓丧，而捶胸顿足来出气时，他以为他在敲打着那个讨厌的自己。实际上，他所捶打的只是身体，这四大元素的组合物的一部分而已。哪里有一个叫着我的主体藏在其中呢？另外，有更多的人，几乎可说是自古以来的每一个，都错误的执着感觉为一个我。每个人都喜欢各种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喜悦感，沉迷于器官上的享受，而贪着于财色名食睡等欲望的快乐。 误以为这种种的事物和他们所带来的美好感觉是真实而不会改变的。人们为了得到和保留这种种美好的感觉而追逐争斗，得到就狂乱地占有着，消耗着，耗尽之后又再重新追逐争夺。一旦这个我的行动被宣布终止，也就是必须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便对于这种一向被依赖着的妄执着的官能刺激将会失去的事实而感到恐惧。但事实上，这一切都只是因缘的和合与分散，是生灭的不断相续，如此而已。这一连串的生灭生灭之中，又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固定不变的主体来称其为我呢？苦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回头看看八苦中的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和求不得苦。事实上，这三种苦的形态在某个角度上也正好说明了一切痛苦的原因，那就是得不到自己所要求的事物，或者说我们的欲求无法得到满足。乐的反面就是苦，和所喜爱的人事相聚是快乐的，因此和所爱的分离不能相聚就是痛苦，和所厌恶的人事或感受产生联系是痛苦的，反之则是快乐的。因此总结一句，苦的原因就是所求不得。如此一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整个人生都是痛苦的大集合。为什么呢？我们喜欢生，但有生必灭，失去生命是苦。我们喜欢种种美好的感受，但是所有的感受都是无常的，不会永久持续着的。当美好的感受消失时，也正是痛苦升起的时候。我们贪爱年轻的美貌，但是人总会老，一旦年华不在，便只有慨然长叹，又哪能不苦呢？我们讨厌死，讨厌不好的感受，讨厌衰老，我们总是祈求着不必面对这一切负面的情形。但在因缘和无常的法则下，所有的转变都是必然的。如果要说这世间有着唯一不变的事情的话，那恐怕就是变化本身了。痛苦时，我们祈求它赶快消失过去；快乐时，我们盼求它能永远保留持续。其实痛苦和快乐一样，总会过去。痛苦从来不曾停顿在那里，它和快乐一样，都是在不停的生灭生灭，动摇而不安的流动着呢。其实在痛苦时，我们也并不是一直都在承受痛苦的。譬如说，当一个人面对劳苦时，也许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恐惧着即将来临的死亡和抗拒着年华的逝去。但是当他在吃着美味的食物时，还是会觉得很好吃，看电影时也还是会为剧中的一些滑稽的情节而开怀大笑。真正的苦只在我们接触到那个令我们产生苦的、不好的感受的事物时才会出现。如果一个老人不停地去照镜子，不停地去看到 接触到老的情形，而又不断地在心里升起抗拒的情绪，或者他不停地在脑海里思考着这个问题，想象着他是如何的厌恶衰老，那么他也就在思想里不停地和这个令他苦恼的事物一再的接触，这使得苦生苦灭、苦生苦灭的循环过程频繁地出现，痛苦于是就像一层一层的波浪那样，刚退下去又涌上来，重重叠叠，反反复复，这个人也就这样长期地陷在痛苦的波浪中。无常是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不去认为这个四大和合的身体以及种种情绪等精神作用的组合体是常而保持不变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再以身体来执着为我，以感觉来执着为我，以思想、意志、认识作用及它所引发的判断和经验来当作是我或我的。那么所有的无常现象也只不过是因缘聚或因缘灭的自然法则而已。快乐是一种感受和念头的生灭现象，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痛苦也一样，只是一种感受和念头的出现和消失，是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在某种特定形式下的配合所生。它们的性质完全一样，哪里还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呢？在自然界的法则下，植物和动物一样，都面对有生必有死的无常现象。可以说，这世间并没有得以免于无常变化的事物。然而，我们可曾听见一棵大树或一根小草，在枯死时哀嚎啼哭，眷恋绵延，百般不舍？暗黄的枯叶洒脱的随清风无声飘落，干枯的树枝静静的在风雨重铸的侵蚀下粉化为泥。人呢？为什么人在面对生死无常时却这般的拖泥带水，苦不堪言？是的，只因草木无心，人却有情。所谓友情，即是爱与不爱，喜欢或讨厌，以及在爱与不爱之间的一种迷乱、矛盾的状态。因为爱上了某个人，我们便会对他展开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患得患失，得到了便觉得喜悦快乐，失去时则悲伤不舍，终于所爱的人被留在身边，两个人便会这样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感情稳定，彼此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其实稳定了吗？可以被完全了解吗？我们已经知道，无常的性质是动摇不安的，不稳定，不坚固的。因缘的聚合离散也是不断的发生着的，四大时时新陈代谢，思想刹那生灭，整个世间包括你我，包括每一个相爱的人，每一种你所珍爱的事物，都如你本身一样，在无常的洪流中从来不曾止息的流动着。如何稳定？如何了解？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对某种感受或某种器物升起喜欢时。一旦喜欢一辆车子的话，我们便会设法 去得到它。我们可能先去打听它的价钱，再来就设法赚钱存钱，找寻合意的车子和商店，最后把它买下来，驾着回家。你终于拥有一辆车子了。问题是，你自己和这辆车子的身上都正在一连串相续的无常生灭之中，你正逐分逐秒逐年逐日的靠近死亡，而车子也将随着它被使用的次数和磨化的程度逐渐败坏。也许是车子先损坏了，也可能是你先死了。那么究竟又有谁曾拥有谁？前面已经提过，所谓时间只是一个假设，所谓的永远指的是一长串的生灭过程，所谓一下子，那就是一小串的生灭过程。比方说，以一个小时的开始为生，结束为灭的话，则一天为24个生灭。如果说一个人在一天中有一万个念头的话，一天也就等于一万个念头的生灭过程。与此类推，整个世间的存在实相也就不难被洞悉了然。人嘛，却总是爱生恶死，喜美嫌丑，贪心弃旧，求好恶陋，总是对种种事物分别拣择，一会儿喜欢，一会儿讨厌，喜欢的就拼命追，讨厌的则拼命嫌，却不知道连这个喜欢和讨厌本身也是无常的。没有永恒不变。当我们喜欢一件事物时，并不是每一分钟都在喜欢它的，只有在接触到有关事物时，喜欢的感觉才会浮现。譬如说，一个人喜欢吃糖，只有在他吃到糖、看到糖、嗅到糖、摸到糖、感觉到有糖、听到别人在说糖或想到糖时，喜欢的感觉才会升起。如果把他的感觉、思想、记忆和一切的感官作用都抽离了的话，他还可以用什么去喜欢糖呢？我们的感受、情绪、思想、反应、判断、意志、认识、经验等等心理作用，就好比一双手，一双去抓住那些给我们好的感受的、乐的感受的事物的手。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些美好感受所留下的印象，一再的渴望，祈求它的重复出现。一旦这种渴求得到了满足，我们所喜爱的事物再度给我们的感官带来愉快喜悦的刺激时，我们便告诉自己，这是快乐。然后随着这种感官所体会到的愉快喜悦的刺激消逝时，我们又告诉自己，这是痛苦。如果我们不去紧紧抓住一切，如果我们不把那些感受视作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我们清楚认识人只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我，这一切都只是正常的、平常的、大自然的法则，这一切都只是缘聚缘灭的自然演变，本来如此，自然如此。第二篇，面对无常。第四章，如何在无常中生活得更好。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实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鲁迅《朝花夕拾》无常。在本书的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关于无常是一种简单的日常知识这件事。在第一篇《认识无常》中，我们则讨论分析，并且真实的对世间的种种事物做了一番观察，也得到了几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世间的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的或是精神的，都是不会永久保持不变的。由于一切都是由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的配合，也就是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所以一旦其中的条件或元素有所离散或分解，变化于是发生。我们把这种动摇的、不稳固的、不安定即会败坏的现象叫做无常。认识无常，掌握了这种简单的日常知识之后，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帮助呢？有句话说，知道了一件事而不去做，那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知道。同样的，认识无常，知道无常之后，却不能利用这种知识来给予我们本身一些注意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将是没有意义的。在本章中，我们将会对如何在无常中生活得更好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让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请你仔细地想一想。知道了无常的现象之后，是不是会使得一个人变成悲观、消极的呢？无常非悲观。懂得去追究世间的实相，去分析事物的生灭，而洞察缘起的道理和无常的现象的人，是一个积极而真正懂得生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唯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唯有在了解自己所处的形势状况之后，才能妥当的处理面对一切事物。这不是要比那些浑浑沌沌、盲目被欲望和感官刺激所奴役的人强过千百倍吗？如果不懂得你所拥有的一切将会失去，你又怎会懂得珍惜？如果不是懂得人生能够相聚的时间不长，又哪会吸取机缘彼此关心呢？如果不懂得生命苦短的话，人们不免虚耗生命，不求上进。如果懂得酒醉终归会醒，也就不会再有借酒浇愁的痴人了。但是这种知道和懂得必须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实知见，不是单凭听见他人说说，或者背几句人生无常的句子便算数了。所谓如实知见，就是所知道的要像看见真实的情况那样，必须做到心细如法，明察秋毫才是。本书上所记载的知识，或者别人口中所说的道理，始终是他人的知见，并不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知见。充其量，本书或别人所能给予的，只是指示或说明。这些指示或说明，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无常的实相。可以这么说，真实的知见来自于真实的观察。 要了解身体的无常，便必须从对身体的直接观察下手。要了解心的无常，就必须时刻观察内心的动念。要了解世间的无常，便必须时时注意观察周遭的环境和事物。这种种的观察和了解，不正是在对生命做一番积极的探知吗？却又何来悲观？认识无常，那是为了更了解生命的真相，而洞悉生命的实相，则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无常并非绝望，无常的现象使得所有快乐转眼消失，同时无常的现象不也公平的让再大的痛苦也终归消散吗？切莫愚痴的期盼一切恒常不变，若果真一切都是永久的话，那么痛苦又怎么可能被消除，而让安然自在所替代？我们岂不是注定了非得要一辈子在痛苦中挣扎纠缠？如果不是无常，我们又怎会由蒙昧无知而变为清醒知觉？过去我们并不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过去我们在痛苦难过时，总会以为这种折磨是永远漫无止境的，现在认识了无常，知道痛苦终于会成为过去，因此而对痛苦的现实多了一分安慰与宽心。这种种转变也是无常的表现呢。无常，所以一切变得可能。如果不是无常的话，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生，一切将是停顿的，就像电影中被定格的画面一样，没有动作，没有声音，甚至连这个被定格的画面也没有。有人认为对无常的认识不禁会令人感到绝望，既然一切终归坏灭，那么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想法未免太过消极了。我们先来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但是当你在水里遇溺时，难道你就不设法求生了吗？你当然不会那么愚蠢。在这个生命发生剧烈的转变而导致死亡之前，这个生命暂时还是属于你的，就像一辆还没有成为废铁的汽车一样，是可以被你物尽其用的。在不住流动的溪流中，我们移动我们的肢体，滑动着在水流中求泳。在生命的洪流中不也一样吗？在生命来到尽头以前努力着，使自己活得更好更愉快，不也很好吗？无常带来希望。前面曾经说过，无常所以一切变得可能，这个可能也就意味着创造和希望。在无常的法则下，我们拥有了为未来的日子创造幸福的可能。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幸福是永恒不变的，这将为你带来痛苦，并且破坏你的幸福。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时时保持内心的安然平静，不要被外在的种种扰乱你内在的安乐宁静。如果你的身上已经中了一支毒箭，为什么要让你的心也被射中另一支毒箭呢？ 让身体的痛苦只是属于身体的因缘和合，切莫因此而使自己变得慌乱而手足无措。冷静理智地处理你身体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伤口正在流血，那么就替它止血吧。如果伤口有毒液的话，就进行消毒吧。为什么要因此慌乱而怨恨愤怒，使你的心也加重负担呢？何必让身体上的伤口来划伤你的心？如果你是一个母亲，那么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吧。如果你正在读书，那么好好的准备你的功课和考试吧。这是你的责任和职守。只要你不以你是一个母亲的身份要求什么，你就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苦。只要你不为考试的成绩而患得患失，那么作为一个学生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履行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已经完成了对你的孩子所应有的教育与照顾，那么你还担心些什么？如果作为一个学生的你已经尽力用心的求学，那么你已经为你的考试成绩创造了一个好的因缘，好的条件当然会产生好的结果，那你还担心些什么呢？其实人生的幸福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是不是？一切只在于平常自然。